集三板斧强弩末路，美日台反击，新格局已成。中共阻止巴拿马访台翻车，巴美出手回击。针对俄罗斯，欧盟新规建造军事新根区。北京纪念胡耀邦诞辰，难以掩饰红二代分裂。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正在加强毛泽东所谓的不干子和枪干子双重策略，对台湾发动新一轮施压攻势。在外交上，针对高市早苗日前警告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涉嫌在 S 平台发出的斩首威胁虽然已经删除，但是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是北京经过深思熟虑由国家授权的行动，目的是测试日本支持台湾的决心。与此同时，中共海警船逼近钓鱼岛海域，无人机亦在距离台湾最近的日本领土与那国岛附近盘旋。这类行动被视为向日本和区域释出强烈信号。在不干子方面，中共央视近期播出历史剧《沉默的荣耀》，将1949年后潜伏台湾的共党特工描绘为统一大业的烈士。知情人士更透露，中共国有剧团近期仅仅能获得战争题材剧目的批准，其他类型通通被驳回，显示当局正由上而下地将文化产出导向国家斗争。前台湾立委、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旭仁分析，这个是中共的新常态，目的是军事行动前先塑造心理战场。知情人士称，这个是北京的 A 计划，透过经济、外交和心理层面的极限施压，令到台湾处境变得难以忍受，进一步迫使台北在不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投降谈判。知情人士指出，北京之所以急于行动，是因为意识到在争取台湾人心的战场上已经接近失败。面对台湾民众自我认同比例高达 60% 到 70%， 北京试图利用川普政府对台承诺的模糊空间，透过结合内部动员和外部孤立的手段强行扭转局势。但有分析认为，北京这一连串强硬背后是习近平商标外交的恼羞成怒，就真是自己在外交上面挖个坑，更加是强弩末路，习越是反，高市就越是火，威胁越激烈，台湾和日本走得越近，东亚新格局就已经成为习的噩梦。那美国和日本又是怎样力挺台湾的呢？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20号上午和国防部以及安保调查会一起开会，讨论提前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以及非核三原则、国防经费增加的新目标等等。会议重点讨论了怎样加强国防能力，应对中共在台湾、东海及南海周边的军事动向、俄乌冲突以及北韩开发核弹。面对中共的大动作报复，日本社会反而一片叫好，不单止表态支持高市早苗以及台湾，还猛禁传日本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两年前为台海议题发表的不惜一战论。有网友留言说，战争固然不好，但同中共对抗至关重要，我们绝不能向中国这样的国家屈服。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20号表示，中共以经济胁迫霸凌他国案例不胜枚举，将一切都武器化是不文明亦不民主的做法。台湾在这个关键时刻要支持日本，阻止中共的霸凌行为。台湾总统赖清德则以行动表达力挺日本水产，20号在社交平台秀出了午餐照，贴出他中午享用北海道干贝和鹿儿岛产的青蚬等食材做的寿司，这个亦都令到日本网友相当之感动。有网友说，感谢台湾的每一个人，这个是一个温暖的国家。美国亦都不甘示弱， 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19号在 S 平台上再次发声，指出诉诸威压性的手段对中共政府来讲似乎是一种难以戒除的恶习。上一次中共用不当的行为禁止日本水产品入口的时候，是我们美国支持日本，这次亦是一样，我们会继续支援作为同盟国的日本。格拉斯20号在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会晤之后表示，这个是中共经济胁迫的典型案例。他说他代表总统本人以及使馆向高市首相明确表态，我们坚定支持他。日本驻有美国海外最大的驻军部队。格拉斯在和茂木敏充的会晤中表示，他确认了美国履行保卫日本的条约承诺，包括东海岛屿。格拉斯礼拜二就通过社交媒体 S 强调话，如果有人对这件事存有疑问，美国完全致力于保卫日本。另外，路透社报道，美国战争部证实向台湾出售价值近7亿美元的先进导弹系统。这款雷神公司的防空导弹系统已经在乌克兰接受过实战检验。这个是10日内美国第二次宣布对台湾军售，总价已经达到10亿美元。美国驻台北事实上的大使雷蒙德·格林礼拜二在美国商会台湾分会举办的活动中表示，今日应该很清楚，而且未来亦会保持清晰的是，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坚如磐石的。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纳吉赞文指出，中共将高市的务实安全主张扭曲成军国主义，政治意图明显，在经济上杀鸡俾马骝睇，企图动摇高市政权稳定，利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来带动向，煽动反日可以转移国内经济困境。不过这些施压并非无办法反制。纳吉提出日本应该采取四项反制策略，分别是东京应该建立跨国数位查核体系，运用 AI 在几个钟内快速反击假信息；第二，在经济上加强和澳洲、印度的供应链合作；第三，加强跨国智库合作；最后，主张扩大亚洲区域的青年交流。纳吉提到另一个成语掩耳盗铃，指这个正是中共正在做的事，军事扩张、领土扩张和打压人权，以为能够用反日宣传淹没全世界响起的警钟。他表示，鹿就是鹿，不理怎样坚持是马，哪个都能够分辨出来。重要的是我们要冷静地面对事实，并且继续传播真相。亦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陷入低谷，习近平为首的执政当局若果煽动反日情绪，恐怕将触发民众长期对经济以及执政者的高度不满，从而出现反政府浪潮。这个就好像一把双刃剑，同时亦可能造成反噬。好消息，宝禧18美今日正式在北美地区上市开售，即日起可以透过健康520官方网站购买。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一早不是那么想起身，日头容易觉得没离神气，晚头睡得不是那么好。在中医理论呢，通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宝气18味是参考中医君、神、作、洗概念，精选18味草本成分，调配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用过的人回复话，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头精神比较稳定，不是那么容易累，手脚也都没那么冰冷，晚黑更加容易放松睡觉，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的。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也都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帮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那些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张明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剂， 主要用在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的诊疗。如果有不舒服，请先咨询专业医生。下面我们继续另一个话题。美联社报道，部分巴拿马国会议员计划访问台湾，这个举动引发了最新的外交争议。巴拿马大报《新闻报》之前报道，中共驻巴拿马大使馆要求10名计划访台的国会议员立即取消行程，理由是这个举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并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对此，巴拿马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表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巴拿马不接受限制，亦不接受试图影响其下属合法决定的压力。声明虽然未有直接点名中共，但意思就指得很明确了。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话，遗憾卷入美中角力。他一个礼拜前才表示，这个行程未获行政部门批准，并且提醒议员外交政策由行政权负责。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卡布雷拉当日亦都就这个争议表态，称中共大使馆不应该介入这些议题。美国政府今年以来持续关注中共在中美洲的影响力，包括指控中共可能影响巴拿马运河运作。部分计划这个礼拜稍迟一点的时候访台的议员为其决定辩护，表示此行是为了考察能帮助巴拿马现代化的模式，以及寻求投资和合作机会。巴拿马在2017年与台湾断交，并且与中国建交，但美国今年以来多次向巴拿马释出制衡中共影响力的信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月访问巴拿马的时候就将中国议题列为优先。穆利诺并且表态不会续签一带一路协议。8月卡布雷拉公开支持加入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巴拿马议员。9月川普政府则对部分疑似是帮中国共产党做事、破坏中美洲法治的中美洲国民制出签证限制。美联社报道，欧盟19号宣布一项新防御计划，将打通境内军事运输要道，形成军事新根区，令发生危机的时候战车部队更加能够便利地跨越欧盟27个成员国边境运输，加速部署。根据提出的议案，欧盟将投资176亿5000万欧元，用在大约500处被视为运输瓶颈的基础设施，包括无法承受重型车辆的桥梁、港口和隧道等。欧盟还将计划设立可以在全欧盟通行的统一通行证，避免多国繁琐申请流程。这项简化措施可将部队和装备运输时间缩短到3日。欧盟执委会国防事务执委库比纽斯表示，要整合防务运输，目前仍存在运输系统升级，比如铁道轨距不一致，以及语言、作业程序等问题。库比纽斯说，好似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这些前线国家，需要同法国、德国等大陆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基础建设连结。这项方案凸显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带来的地缘政治的巨大转向。库比纽斯指出，欧洲几个国家的情报机关已经提出警告，俄罗斯可能在未来3或者4年内攻击欧盟，或试探北约宪章第5条款的集体防卫机制。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现在增加防卫支出或者可以避免战争，软弱会招来俄罗斯采取行动。欧盟执委会19号亦宣布国防工业转型路线图，目的是简化防卫工业相关监管，使到大家统一起身，并且将投资转向欧洲本土生产武器、车辆、卫星和弹药。中共新华社报道，11月20号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党魁习近平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对胡耀邦极力褒扬， 指佢倡导同推进改革开放，并呼吁全党要好似胡耀邦一样抵制腐败等等。近期隐身超过10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恢复公开露面并主持座谈会。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希以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等多名副国级高官出席座谈会。晚间的央视新闻画面可以看到，胡耀邦的仔胡德平坐在主席台下的第三排，并不显眼，而且央视亦都冇俾近距离镜头。画面可以见到胡德平眉头紧锁。另外，同样是红二代的刘源和习近平亦出现在会场。胡耀邦被指是中共体制内的开明派，他的名字一度被中共列为敏感词。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因病突然去世，亦成为之后六四事件的直接导火线。习的整个讲话中并没有提及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这个亦是当局不愿意提及的历史。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指出，中共逢十、五十、百周年会纪念已故正国级领导人的冥诞是惯例。官方的措辞为了显示党内团结，胡耀邦毕竟不同于同情六四学生的赵子阳，但是由被视为独裁者和开倒车的习近平来起势地谈被打倒的胡耀邦倡导改革开放，有讽刺意味。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之后，大多数红二代曾经大力支持习反腐，但随着习在十九大之后为了保党保权加速向左转，红二代越来越不被重用以及被边缘化。近年来不少红二代公开企出来批评中共当局。澳洲学者冯崇义曾经披露说，2016年习近平冚了炎黄春秋这个改革派民主派的阵地之后，红二代的改革派和习就相当于冚唪唥决裂了。旅澳学者袁鸿兵曾经爆料说，在中共的红二代中真正能够和习近平对抗的只有两股势力，一个是邓小平家族所代表的势力，另一股有可能对整个政治局势产生一定影响的势力，就是胡德平和当年胡耀邦的旧部。袁鸿兵之前引述消息指，上边这两派势力正在分别准备重大政治文件，目标是阻止习近平在21大上继续连任，并且试图夺取路线主导权。李林一认为，红二代分裂是事实，胡德平本人亦未必有意反习，但不影响反习阵营继续打住胡耀邦的旗号反习。随着习近平近年因为大面积带病提拔亲信而尽失权威，以及内政外交出现种种麻烦，中共二十一大前胡德平等红二代仲会被卷入中共内斗中。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